们的班长说，今天的题目是问答时间。那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每次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上到最后，那没很多时间给大家提问，所以现在就是问答时间。有没有问题？都没问题。都觉悟了。没有疑惑。还是不知道从何问起。那我们就从我们开始的几个题目这样子想下来，那你们一刻一刻的想说，哎，有什么问题？你有没有这个学期的题目？
Yes.
开始是什么是佛法，然后我们就谈到，谁是佛陀？
什么是佛教？谁是佛陀？佛教的三宝，佛教的历史，那是就是佛教三宝。如何做得好佛教
行？佛教徒。
佛教里以人际和谐，业力以轮回，佛法在生活中的应用。
好，那就是这几个题目是我们这个学期所谈的。好，你们再慢慢想题目吧。那我们上次呢，就是佛教的历史的部分呢，因为刚好我有事不能来啊，所以我们就佛教的历史的部分好像没谈过。那所以现在呢，就我先把佛教的历史大概讲一下，然后接下来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再来讨论。你们好，那佛教的历史，我们之前谈了谁是佛陀，也就知道说释迦牟尼佛离开王宫寻找真理啊，然后这个觉悟了，那我们就说他觉悟了过后呢，他在印度恒河两岸呢开始宣扬佛法啊，那他的僧团呢也慢慢的扩大，那到。所以在佛陀时代呢，其实我们就说在佛陀时代是一个这个思想非常蓬勃的一个时代，其实不止佛教，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宗教哈。那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过后，他首先到鹿野苑呢为五比丘说法，那就开始成立了这个就有开始在世间的佛法僧的一个成立。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人呢听到了佛陀教法，渐渐的也跟着佛陀学习，所以僧团呢就越来越大。那最后呢到佛陀80岁的时候就年纪大了嘛，然后这个身体呢已经开始败坏，那所以呢这个佛陀就从就开始走往这个居士那城啊。那居士那城到那里呢，那他就准备要进入涅槃啊。涅槃这两个字呢就是说是一个圣者，他我们在普通人我们说这个人去世了啊，这个人往生了，那这个人去世了，但是因为佛陀一定最自我无所染着，他已经是无所染着了，只是说这个色身留在这个世间呢，让我们人呢能够了解能够利用这个，当这个色身还有作用的时候，用它来宣扬佛法帮助众生。但是到它必须要败坏的时候，佛陀也希望给大家知道说一切是无常的。因为如果佛陀呢，很多人说佛陀为什么不永住世间呢？如果佛陀永住世间，那他一方面又说世间的一切是无常的，那不是自相矛盾吗？他的心是解脱，但是这个身体是世间的一个现象，他必然要面对成住坏空 你们听过成住坏空吗？成住坏空或生住意灭，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无常，就是所有的一切东西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升起，就是这个现象是比如说一个婴儿升起，或者是说这个建物质建起来的，那它会有一段时间呢它是比较稳固的时候，物质慢慢堆建成了，开始新物质非常巩固，非常漂亮，非常好。但是呢，再过30年过后呢，它就开始窗口破裂啦，然后呢水管破裂啦，然后这个屋瓦漏水啦，种种的就开始来了，开始有变化，最后就会慢慢的就败坏，然后就离散了，离散了就那个现象就没有去了啊。那或者是成住坏空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画一个 graph 呢，它就是等于说到这一个现象，然后就这样子慢慢下来了，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住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还是很稳定的时候，就像你们年轻的时候是最高峰的。但是呢我们的年龄就慢慢下慢慢下，其实那个一年龄慢慢下，然后就开始身体种种的毛病就出现了，牙齿就开始摇了，那骨头开始痛了，种种的就开始来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所有的一切都必然要面对成住坏空生住意灭，也就是无常的一个道理。好，那所以呢佛陀他为什么不常住一世呢？也就是要告诉大家一切是无常的。那而且呢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说，如果佛陀在世，人家说啊有问题我们再去问佛陀，有问题我们再去佛陀，反正他常常都在那里的，就像你们大家呢就是说啊反正佛堂都在那里，有事的时候再去找。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是永恒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这个时间过去因缘条件有时候不一定能够一样的，所以要珍惜善缘，善缘好的因缘，有机会学习的因缘，比如说我们达摩班Unibus 的机会，其实你们想想也不长呢，你们在大学的时间3年4年，一毕业过后回去个人的环境完全不一样，然后那时候你的责任也不一样，家庭社会对你的要求也不一样，你的环境就没有那么单纯了，那时候你就会非常想念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功课忙，然后同学大家忙着办活动，大家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活动，就是佛法的活动，学业可能一点 part time 的工作，就那么样子而已。但是你一毕业过后你的责任就不一样了，然后又开始有新的挑战了，开始新的工作，然后要面对老板的要求，然后又想要办法怎么样巩固你的这个饭碗，你的这个工作，然后也在工作上也要不断的在求进步才可以啊。所以你的念头呢就没有办法像就是说单纯读书的时候那么样的专心去以清净的心去听佛法了，就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一切是变化的，所以不要说啊，不要想说哎，天天那个 CDT EDT 每一个礼拜都有，下个礼拜吧，下个礼拜一下子一个学期就过去了，你尤其现在你们10周就一个学期，一周推一周的时候，一个学期你上了几周？我们上次说要定一个目标哈，所有的理事一个学期里面要上80%出席率，做得到吗？当然 CDT 班长会做得到但是其实也就是一个你会发现时间 流失的很快。所以呢，佛陀他进入涅槃，他也是第一个要展现了无常，然后也给大家要精进。其实佛教的无常呢，是告诉我们精进，就是说好的现象不是永恒的，不要以为说啊，现在是好了就好了啊。所以那佛陀呢，他要临涅槃的时候，那他也非常的慈悲，一再的问这个他的弟子们，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就是佛所说的啊，这个道理呢，啊，这个我们说佛在临涅槃的时候，还把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戒啊，这个基本的一个重要的教法说出来，就集成了我们所说的佛一教经啊，把这个修行的次第讲得非常清楚。到最后呢，还在问大家，大家有没有问题？就像刚才我问大家，问三遍啊，问三遍没有回答，就等于是没问题啦。那一问、二问、三问没有回答，然后阿尿这个楼陀呢，阿尿楼陀就是阿尼鲁达，他是佛陀的弟子呢，他呢这个有这个天眼通，也就是说，据说呢，就是说他曾经有一次呢，在佛陀说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呢，打瞌睡睡着了，然后后来呢，佛陀就很严厉的指责他，然后就跟他说，在佛陀说法的面前，你看多难得能够听到佛亲身说法，既然在佛面前睡着了，所以呢，就这个是很不好的哈。那他说，如果这个能这样子的话，会500世听不到佛法，就是等于说有这么好的教法在你面前，圣者在你面前，然后呢还这样子，那所以呢他就发这个下定决心呢，要非常尽心的努力呢，要今世就成阿罗汉，不要再六道轮回了哈。那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精进，精进到呢他不睡觉。他就是每一分钟都要很珍惜，他非常惭愧自己的这个作为，他就发起非常强的精进心，精进到不睡觉。那因为我们的眼睛是需要休息的，那所以呢，这个他精进了，然后佛陀就告诉他说：“你知道你忏悔了，然后你精进努力。”是很好，但是不需要不睡觉，但是他还是不愿意。结果呢，他眼睛就开始就盲了，就失去了视线啊。然后呢，佛陀也非常慈悲他，然后佛陀就指导他啊，怎么样的静坐，怎么样的启发他的天眼啊。那所以呢，这个阿尿罗陀呢，他就能够了解每个人的心在想什么，他就说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道理呢，尤其是四圣谛法，我们谈过四圣谛嘛，上个星期啊，那他说四圣谛法呢是真实，就是如此，世间的一切问题就是真的是如此。苦的原因，世间是不圆满的，苦的原因来自我们的欲望以及无知，那唯有去减少我们的无止境的欲望，破除我们的无明，启发智慧，才能够断除。那他说这个道理呢，大家都非常明白啊。那所以呢，这个佛陀呢，就他阿耨罗陀就说大家都明白了。然后佛陀进一步呢，他要临涅槃呢，那他还就是鼓励大家啊，他就告诉大家，他说从今以后呢。大家呢，他说我的弟子们，你们大家呢就应该呢辗转的去修，不断的去修学佛陀所留下来的这些教法啊，像一教经里面所说的，从持戒，然后要观察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太狂野，然后呢再学习培养，慢慢培养正念，在饮食上知足，睡眠也要知足，然后呢还有自己嗔恨心要懂得去降服他啊，他形容，所以一教经的内容非常好， 它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一种一个修行。说到我们的嗔恨，他说一个修行者本来是要心平静安详，像我们大家静坐希望静安详，他说这个心中如果常常发嗔恨，你本来是一个修道人，就像霹雳起火，就是像那个蓝天乌云，而蓝天非常的像说最近几天的天都非常漂亮，蓝天突然间砰砰砰的那个这个打雷起来，闪电起来，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嘛？哈，所以当你心，我们希望啊心平静、心安详，随时时刻都很舒畅。那你这个嗔恨的话，就是等于在这个白这个青天白日这样子好，这个优美的这种天空，突然间霹雳起火，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他的形容非常好，哈。然后说到嗔恨，我们要去降服他；骄慢也要去降服他，骄慢心，哈。然后呢，因为我们要常常记得，骄慢呢，其实是一个我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呈现。那烦恼的根源，其实就来自于我执。当我们骄慢的时候，就是我，你看我多好，你看我多伟大，我多能干。这是一个我，所以骄慢一定要降服。然后呢，颤曲，这个颤曲呢，就是这个喜欢呢讲一些不实际的话，然后这个阿谀奉承，这个心不直。有一些人心不直啊，心不直的话呢，也就是说他很多鬼主意。颤曲哈，就是有很多鬼主意，然后心呢歪歪曲曲的。在经典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譬喻，他说你没有看过，就是说这个歪歪曲曲的话呢，也就是说像我们要能够直通一条路的话，我们拿一个棍子是没有刺的，那就直一点。如果你有很多你歪歪曲曲的，其实你给自己带来很多障碍啊。歪歪曲曲的这个心呢，也就是说有的人鬼主意很多，然后呢又会掩饰自己，然后会奉承别人或假装。那这个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会颤曲呢，就是心不能够老老实实。其实修行很重要的就是心要老老实实，至少这个，因为这个老老实实不单单只是对别人，还要对自己要老实。我还有很多的烦恼，就要老老实实看到，哎呀，我的嫉妒心怎么这么强，我的骄慢心怎么这么强，为什么我没有一点同情心。我们要很老实，而不是人家说你为什么不会去关心呢，哦，没有啊，只要找很多的借口去掩饰自己，这就不够老实。哎，我们想，哎，的确啊，为什么同学们都会升起同情心去关怀那个人，我好像无动于衷。哎，为什么我的心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也不是说你就很罪过，只是说我们觉察到的时候，我们说哦，可能我这一方面不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是在修学嘛，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慈悲心，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与生俱来都有一点的同情心。有一些人他的慈悲心比较强，有一些人慈悲心比较弱，并不是没有。那所以我们在八正道里面说正精进，也就是说为生之善要令生，这个就是说哎，为什么别人这么都会去同情，会去关怀，我好像无动于衷。哎，我的同情心去哪里了？然后你说我现在都没有感觉，我去跟他慰问的时候好像假假的。哎，你就自己会觉得会假假的，这样子的时候就说哎，为什么我的感情是这样子的呢？那你就要想办法去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对方的立场。比如说这个人跌倒了，他的脚受伤了，每个人就围在那边想要关心，那你谁叫他不小心，然后就没有感觉。那你就要想，如果是我的脚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不要说他小心不小心，他的脚很痛， 你就想说，如果我的脚很痛，这样很痛很痛很痛的时候，我会是怎么样的感觉？从那一个把自己放在他的立场去感受他的痛苦的时候，你的那一种感觉的心就比较容易升起来。那理性比较强的就是说，明明这边就是一个牌子叫你小心，你就不小心。理性的就这样子，他不会去感觉那一个人正在痛的时候的那种感觉，而他就纯粹就从这个。那当然并不是说你说的错，你说的也没错啊，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啊，他已经跌倒了，那我们先去感受他的这个，去帮助他，然后以后跟他说，你看以后你走路，就是他好了过后，你以后走路啊要看清楚啊这些牌子啊，对不对？那就是说时间不一样，不要在那个很痛苦的时候去说那一些话。那所以这种也就是一种学习，也就是让我们上个星期说，在生活当中去应用佛法啊。所以佛陀的一教经呢，他就说到。直心是道，直心很重要，所以我们说直心是道场，你就能够老老实实看到自己心里的缺陷在哪里，自己的习气哪一些习气还需要改过的，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不能够老老实实的话，每次我没有啊，我都可以的啊，我修得还不错的啊，那你说怎么进步？所以直心老实，这是很重要。老老实实啊，我念佛还是念的，这个常常都打闲岔的，这是要老实。不要说啊，没有啊，你为什么不能够念呢？我念，我一念我20分钟，你有没有中间有没有打闲岔？你就没有说了。那所以呢，这个直心很重要啊，直心。然后还有就是要能够学习呢，就是少欲知足。然后这个要精进，有时候呢也要能够不要每次都是必须要很多人，就是他说要远离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人多的时候我们能够合群，没有人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安心。有的人不行的，有的人一定要很热闹的，没人的时候他就觉得啊好无聊，然后就很慌。那所以呢，这个要心能够，所以就比如说有些人说啊，我想出家，为什么啊？出家与一大群人一起住很好，大家可以互相鼓励互相帮助，那是不错，有这样合群的团体精神。但是有出家过后，那也有一些静修的时间，然后因为活动的时候是很忙啊，然后忙了过后大家也希望争取时间自己静坐啊，自己。那如果你不会打发自己的时间，你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去自己去静坐，自己去念经？我现在要干嘛？那你就不知道怎么。所以出家也要耐得寂寞，有时候没人找你啊。不是像说有些大法师是天天很多人找，有的人很喜欢，但是有的人就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会很慌啊。那就不行啊，其实就是说没有人的时候我就马上静下来，我就能够自修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要能够精进，能够远离，然后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又能够少欲知足，那这样子说心已经念念在佛法上，那就能够呢不妄念，也就是有正念，有正念了过后才有正定，然后才能够启发智慧啊。所以一教经就像一个一个这样子说出来说下来的。佛在临涅槃的时候，他非常详细的这样子的一步骤一步骤的这样子说下，然后到最后讲完了过后，再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那所以呢，到最后呢，大家说没问题，大家那个阿耨罗陀说大家没问题了，那佛陀就勉励大家，他说希望呢他的弟子们呢能够不断的去行持佛陀的教法，那如果能够这样子呢，则是如来法身常住而不灭也。也就是说，如果大家能够依着佛的教法好好的去修学，那就等于，所以佛要临进入涅槃呢，所以很多人担心说啊，佛陀不在了怎么办？他就说，如果大家能够好好的修学佛法， 体会佛所体会的真理，就如佛的法身常住而不灭。你们理解这样子的道理吗？因为佛的法身，所谓佛的法身，也就是真理的意思。其实法身就是真理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佛之所以成佛，是因为他觉悟了真理。那如果继续有人根据佛的教法去学习，也能够觉悟真理的话，那就等于佛的这个智慧之生命呢，会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这个法身就等于智慧的一个生命，就是这个真理呢，还有这个佛的智慧，能够这样子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下去啊。所以那就如果说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之生命能够不断的延续，就等于佛的法身不灭。那这个智慧之生命要一直延续下去，要靠什么？要靠弟子们依法如法的辗转的修持。然后有人能够觉悟佛法，有人知道佛之所以为什么成佛，不断的有人这样子接续下去，这个生命就不断一遍接续下去。这个就是智慧真理的生命，这样子了解吗？啊，所以呢，所以为什么师父给你们 Univers 起的名字叫做慧命社，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习佛陀的教法正法，协助正法的延续，让佛陀的正法呢能够一代一代的好好的延续下去，让后续的人还有机会听闻到正法，这也就是让佛陀的智慧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延续，所以叫做慧命社。啊，所以呢，慧命社呢不能够学到歪的，学到歪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延续正法，那时候你就会对了很多前辈了啊。那所以呢，这个所以在佛陀要临涅槃的时候，他就鼓励啊，他说希望弟子们呢辗转的学习佛的教法，就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让佛陀的如来法身常住而不灭啊。所以呢，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说，大家应该知道世间呢世皆无常，会必有离啊，就是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集会了必当会有离别。我们说这个什么就没有永不这个分离的哈啊，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哈。那然后他所以他就安慰他们，他说你们不要忧恼，世间的现象就是如此啊，因为那些已经证入阿罗汉的就那边静静，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就是离开染浊，然后佛陀要临涅槃，他们都保持非常安静。那还没有觉悟的，就会有些悲感嘛。佛陀是我们的老师，像我们的父亲，那每次有问题都找他。现在他临入涅槃，大家都有一点慌，所以佛陀知道大家的心情，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个安慰大家啊。然后他说，世间的现象就是如此，大家呢应该尽情的努力学习，然后呢早求解脱，赶快求的觉悟真理啊，得到解脱，以智慧名灭诸痴这个痴暗啊，就是以智慧呢灭除我们这愚痴的黑暗。他说世间本来就是微脆的，没有坚牢的，没有坚固的东西啊。那他说我现在能够入灭，也就我现在要进入涅槃。所以我们说佛陀这个涅槃呢，涅槃并不是死的意思哈，其实呢涅槃是一个清净无这个超越时空时间与空中具现的一种非常清净 的一种境界啊，那已经是一种绝对的境界。那事实上呢，佛陀35岁的时候觉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他证得了那一种境界。那但是因为他的身体还可以支持他啊，所以我们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还是得到了涅槃的这种境界。但是到他最后这个要舍掉这个色身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大波涅槃。所以有时候你们看到，你们就想说这个波涅槃跟大这个波涅槃跟这个涅槃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这个是Nirvana， 这个是 Parinirvana。Parinirvana 呢，它就是连这个身体也舍掉了，但是 Nirvana 呢是那个 the state of mind， 就是它也是，就是说非常。这个已经是达到绝对的境界，然后超越时空限制，非常平静，但是他的身体还可以支持，所以他在举止行为上呢，他还是跟我们活在一起，但是他心不波动，非常的清静啊。那这个是涅槃。所以呢，他说我现在呢要进入涅槃了，就如除了恶病，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其实很多不清净的东西，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不清净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无明给我们累积了，靠这个身体去发动很多不善的身口意行为。那现在呢，我已经能够舍弃这一个造罪的这个身体，这个假的 身心啊，那不在老病生死大海中沉沦了啊。那能够就这个有这样子一个智慧的人，能够把他这个罪恶之身灭除，如就好像把一些冤贼呢杀灭了，他应该是感到欢喜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身心让我们无始以来把它当成实在的五蕴和合的一个身心，那我已经透视了它。而且放弃这个舍弃了它，那所以我身心已经自在了。也就是说，这个让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负担的这一个五蕴和合的身心，我已经能够破除放弃了，你们应该为我感到欢喜啊。他这样鼓励他们啊。那这个是佛陀最后的一教。那这个佛要临涅槃呢，然后这些弟子们也非常的又难过又紧张，又不知道，好像有一点彷徨啊。然后大家就要想重要的问题，要赶快问啊，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就推选，然后就阿难尊者呢就问了佛陀几个问题。那最主要的有四个问题，你们听过这个吗？四个问题啊，佛陀就阿难问了佛陀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哈，谁知道？你们会想还会问什么问题？问在这样子佛陀要涅槃的时候问的问题要很重要的，嗯，
是不是那个谁要带领僧团？
嗯，对，他说佛涅槃后以何为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佛陀在的时候，但是佛陀一直没有说他是领导者，因为佛陀在这个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堂弟提婆达多呢就很想呢，因为很想这个去把这个僧团呢就是想说想这个佛陀呢把这个僧团让给他领导。那佛陀一直说我是僧团里面的一份子，我不是领导者啊。所以呢僧团呢啊，所以这个佛陀临涅槃的时候，阿难就问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没有一个共识的话，万一佛陀一涅槃的时候整个不是乱呢？他说以何为师，以什么为我们的老师，以谁为我们的老师，答案是什么？以戒为师啊。 以戒为师，也就是以佛陀的教戒为我们的老师，所以佛陀所说的教法戒律有什么问题就去戒律寻找答案，去以戒为我们的老师，而不是以一个人啊。所以就是，所以不管是谁，哪一个这个出家众，大家都以戒为师啊。那是这第一个问题。第二呢，他说佛陀涅槃后安住何处，也就是我们的心要安住在什么地方。要安住在什么？就像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哎，我们把心安住在佛，当然也还可以安住在佛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修持上，心要安住在什么地方？那佛陀的答案，有谁知道？他说要把心呢时时安住在什么呢？四念处。你们知道四念处吗？四念处好像谈过吗？你谈过，以前谈过啊。对，观身不净。四念处也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法无我，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四念处哈，也就是说叫大家把心呢要安住在，也就是说其实也就是说要念念不忘佛法，把心就是心要常常注意这个身心这个身体的不净啊无常，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感受，为什么观受是苦，也就是说这个感受呢它也是无常的，如果你去执着一些好的感受或者是不好的感受，那你把它当实在的话，那你就会有苦啊。然后观心无常，那个这个是心很会到处的飘哈。然后这个观法无我，法就是一切的现象，它是因缘条件合合的，不是实在不变，不是实在的一个个体。也就是说心心念念在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说上个星期我们谈他的说把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其实也就是如此。你可以看到身体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啊，感受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啊，你懂得把它这个佛法呢常常念念都是用佛法来观察事情，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应用啊。然后这个心无常，法无我，所以这个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讲，这个感受现象，所有的现象看到现象无常变化，你看着天空云一直在飘变成不同的形状无常，对不对啊？然后你看到学校的环境，哎，这个季节在变，有些现在一直落叶一直落叶啊，有时候昨天跟今天差别很大的啊，那也告诉你无常。所以我们从世间上去观察，佛法本来就在世间啊。然后呢，第三个问题，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他说佛涅槃后呢，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啊。他说如何调伏初恶之人啊，也就是说，哎，这个也说明说僧团其实也跟。也就是跟我们世间的一切团体都一样，有时候你会有一些 很捣蛋的人、啊、那佛在的时候呢，佛出面呢，他们都比较好处理哈。那尤其是据说呢，就是有一个呢，就是特别就是因为他是佛陀小时候的玩伴，然后呢又是好像就是佛的车笠吧，就是帮佛陀骑马车就是释迦太子的时候，那他到僧团的时候常常就是仗势欺人，就是哦以前佛陀小的时候啊怎么就喜欢这样子，然后呢嘴这个就是态度不好哈，然后这样子，所以呢对这样子的人呢，他说佛陀你可见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大，到这个时候这四个问题当中的其中一个问题那就是佛陀涅槃后如何调伏初恶之人，就是遇到很不讲理的人，很这个初恶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
初恶是什么
初？就是粗鲁啊，粗鲁恶劣的人啊，粗鲁恶劣的人怎么办？如果有一个人参加你们 Universe， 然后他很初二expel membership 但是他还一直来啊，你像我们也不一定是 member 才可以来啊，那你怎么办？
不理他先好好讲，然后再关注对，
当然会有些前面的程序了，就是说比如说像在僧团他这个人也还是出家人的话，他当然有一些就是说大家开会请他忏悔啊说明啊的一些程序，但是如果过后他还是如此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话呢，最后呢就叫做末病。什么叫做末病呢？也就是大家整个团体呢，等于说大家整个团体开会，就是说他的惩罚是现在这个团体里面没有一个人要跟他讲话，所以就是要团体整个，因为如果说就是说我们说不要跟他讲话，就有两三个就是说啊我是好朋友一直跟他，然后他要什么也还是在帮他的话，就达不到那个效果。这个主要就是说要他了解说他已经惹得整个团体不高兴了，然后末病是要通过佛陀这个僧团开会叫做结魔哈，一个结魔开会，然后通过了就是说这个人末病，比如说一段时间，然后他呢如果说觉得说自己要忏悔，他要再来僧团来向大家忏悔，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他说对这样子的人呢就是采取默病，默病就是大家要统一啊，不要有一两个心软，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像说学校里面也是啊，就是说比如说一个这个 bully 大家说 OK 不要跟他讲话，但是就是他有好几个小 bully 就喜欢跟他在一起还是一起闹的话，你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啊，所以这个叫做默病啊。然后呢还有第四个问题呢，他说佛涅槃后呢结集的经典如何让人起信，也就是说佛陀涅槃过后我们把佛陀的教法全部记录下来，但是怎么样让后来的人能够升起信心，就看到这个我怎么知道是佛说的，对不对？所以呢他说所有的经典开始呢都是如是我闻，也就是我如是从佛那里听来的，然后再讲下面的这个经典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呢让读经的人说哦，这个结集的这个说或者是把这一部经说出来的就是我曾经才是真实从佛陀那里听来，佛是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样子，所以前面都按了如是我闻。 你们要知道怎么写卢氏我文吗？知道吗？不用写了。好，好，这个是佛涅槃的时候。那佛涅槃过后呢？那的第一个夏天，那这个其实佛涅槃的时候还没有真正还没有涅槃的时候，大迦摄尊者是佛陀的一个大弟子，他从外地赶回来。那赶回来，那在路上呢就遇到两位比丘，年轻的比丘就说，哦，听说佛陀要领进入涅槃了，太好了，我们就没有一个老头子在那边跟我们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然后所以大迦摄尊者听了呢，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也焦急。所以佛涅槃过后呢，大迦摄尊者呢就赶快呢召集一个结集，把佛陀的教法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佛陀时代呢，其实纸跟笔呢还不是很流行的，多数都是靠背诵辗转相传的啊，所以他们的记忆力很好啊。所以佛陀的经典呢，如果你看现在你们看经典也一样，佛陀每次讲到最后他又重复的，也就是说在讲的时候有时候一些重点你会一直重复。如果你看现在的阿含经啊什么都好，他记录的时候他有重复的。所以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结成这个书本印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写多跟前面的那一段一样是一样的，它会重复。因为就是说讲的话呢要听着，就是尤其重要的部分你就一直重复讲，因为它没有录音机也没有什么，不像这个东西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必须要重复的讲。然后所以这个大迦摄尊者就在第一个夏天呢，就是把要召集大家呢结集经典哈，把佛陀的教法结集起来，让他不要流失。那第一次的结集呢第一次的结集在这个王舍城哈，王舍城这个举行啊。那大迦摄尊者邀请了500位阿罗汉一起来这个结集。所谓结集呢，就是把它这个聚集在一起。那这个过程呢也是蛮民主的啊，也就是说500个阿罗汉他们其实修持上智慧上已经有一定的程度。然后这个开会的程序，也就是说大家说出大家回想自己听过所听过的佛陀的教法，然后呢说出来，然后大众呢听了，大家可以讨论肯定说我也曾经在哪里听过佛这么说的。比如说佛说一切是成住坏空的，对对对，我在之前我在哪里佛陀也这么说，那很多人都同意这是佛的教法，然后再把它确定下来啊。所以他是经过这样子500个大人的500阿罗汉的大会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啊。那在这个结集的过程的时候呢，这个说出最多的呢也就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呢他是佛陀的侍者啊，那也是佛陀的最小的一个堂弟。那他出家过后呢，他就当佛陀的侍者，站在佛陀的旁边。那他的记忆力很好，那所以呢他对因为佛陀说法的时候或者有人来请问佛陀的时候他都在旁边，所以他记得很多。那他把他自己他所记得的全部朗诵出来，然后呢由大会共同审定，然后再结集。然后这个是阿难尊者，所以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结集阿难尊者诵念出来的是佛陀的最一些基本的教戒教法，所以把它结成经然后呢这个优婆离是另外一个比丘呢，他对这个规矩戒律很有兴趣，常常找佛陀讨论这些戒律的问题。那他就把他所记得的全部朗诵出来，然后也是大会讨论，然后再审定肯定。那这个就结成律经跟律。所以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其实只有律藏跟经藏。那这个是佛灭后的3个月的时候就结集下来。然后呢接下来呢 这个一百年过后，你想象就是说一百年过后呢，社会都会有一些变化，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公元2019年跟1919年比是不一样了，对不对？再跟1819年比，其实就不一样。所以讲一百年的话，2019跟这个1919，是不是1919啊？是一百年哈、啊。对，就是你看那个社会的社会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佛灭后一百年呢，就有一些戒律上的问题，还有教理上的一些问题呢，那就引起了一些讨论啊，那就所以呢，就有第二次劫机的产生。那主要的问题就是接受经营供养的一个问题，因为一百年后呢，社会的这个运作有一些变化了。就佛陀时代可能金钱用的不多，可能就是物交换比较多啊。那到了这个一百年后呢，有一些就开始有用钱买东西的，用金银换东西的，而不是用我给你一个椰子，你给我一个番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是用钱来交换的。所以呢，这个西北部的这个比丘，他们到了东方的时候，看到一些东方的比丘托钵的时候，既然有人是用钱给这些比丘的，比丘用接受他们的钱，他就觉得这好像不对，因为在沙弥戒里面有一个不捉拿金银财宝嘛，金银珠宝，那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不可以。那但是东方的就比较开放一点，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主要就是要不贪婪，那社会有一些变化了，我们必须要接受它的变化啊。所以就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呢，就是佛灭后呢，大家也开始感觉呢，我们还有很多阿罗汉，大家是尊者啊，其他的很这个五百阿罗汉阶级，有很多阿罗汉都还有很多对佛法有深入，有非常深入修行，而且很有智慧的人，但是总是觉得跟佛陀在的时候是不一样。佛陀的那一种智慧的深远，还有佛陀给大家的那种温暖安心，好像从阿罗汉当中没有那么得到那么多。所以其实佛涅槃过后呢，开始就会有人怀念佛的那种温暖，那种光明啊。但是所以呢，这个渐渐就有人说阿罗汉跟佛陀是有不一样的啊。虽然在一些经典里面，佛陀有的时候自己也称自己做阿罗汉，因为是抉择嘛啊。那但是有的时候又你会发现他会写做佛陀跟阿罗汉，他不会把他们全部混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就开始有一些争论，阿罗汉还没有具备佛陀的精神以及圣德，还没有完全具备，他们足够了脱生死，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像佛陀的那么圆满，成佛呢才是修行最终的目标。所以这个换作说大圣的思想开始产生，就是说佛陀的智慧还有他的慈悲那一部分，然后那种圆满的圣德啊，那这个是最终的目标。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大圣的思想的开始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一百年过后呢，这个第二次劫机就讨论了戒律跟教义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劫机过后呢就分成了两派，两个大众上座部跟大众部啊。大众部呢就比较倾向佛陀为最终的目标，比较同时呢比较 去适应当时的社会啊。那上座部呢就比较保守，就希望说能够一直延续非常就是之前结集下来的就是如此，就是如此。那所以就分成了上座部跟这个大众部。然后呢佛法就一直这样子不断的延续，到了公元前250年啊。所以我们说佛陀呢，这个2600年前佛陀诞生在古印度，然后他进入涅槃80岁啊。那80岁的时候进入涅槃，然后就举行了第一次的结集啊。然后这个大概2500吧啊，第一次结集。然后再过100年，又第二次结集。那这个阿育王呢，就是现在第三次呢，就是大概250年过后吧，所以这个是，250，差不多是多少？差不多这样子吧，大约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概公元前公元前两百五十年。公元前250年，这本书。那公元前250年呢，那这个是阿育王时代。那阿育王呢是在佛教里面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国王。据说呢他之前呢也非常的残暴，他侵占了很多的国家啊。但是后来学佛过后呢，他就非常护持佛法。那因为国王的护持，那当然就有很多外道也混进了佛教，然后也把佛教的一些教理呢搞得有一些乱了哈。所以呢阿育王呢就召集1000位比丘呢，在这个波彻利佛城，就是 Pataliputra 哈，整理处呢再重新整理这个经藏、律藏跟论藏哈。刚才我们说经跟律是第一次结集，那个论藏呢，论呢是比较慢一点哈。论呢，论其实就是也可以说是对于经跟经或者是对律呢的进一步的一些解释跟讨论。然后像说有一些人在重复去问佛陀进一步的解释经典里面的一些意思啊，或者问佛陀的大弟子们一些，那这些后来才结集下来才成为论藏。所以经律论呢，那经律论呢就是统称呢佛教的三藏。这个叫三藏啊。那到所以到了这个阿育王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在佛法在延续的过程当中，那开始会有一些其他的宗教混了进去，然后去删改了一些教法，所以就有一点凌乱的。所以阿育王呢就召集了1000位比丘来重新整理啊。那这个是到第三次的结集。那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了公元1世纪的时候还有第四结集，也是因为那时候的这个国王呢这个请一些僧人说法，然后个人所说的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他就觉得这个 已经离开佛那么远了，那应该再重新镇定审定一下，所以就据说再有产生了第四次的结集。但是前面两次呢，第一跟第二呢是比较大型的，那第三跟第四呢其实都是比较小型局部的。那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延续的过程当中呢，另外就是在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说一百年过后就分成了两个部派，就是上座部跟大座部，大众部。然后到最后呢，可以说呢，两部一再分化，一再分化，最后呢，分到最后有十八部，十八个部派。好，那这个是从佛陀涅槃过后，一直到差不多公元前一世纪的时间呢，就是一直在分化，就是不同的小部派，从就开始这个产生，然后就分到了十八部哈。那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呢，那我们刚才说到，在这个佛涅槃过后呢，就开始有人怀念佛陀的圣德。跟阿罗汉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乘佛法的思想已经开始了，但是真正到大乘佛法的思想蓬勃起来呢，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大乘佛法才这个兴盛起来。那时候呢，最主要的人物就是龙树菩萨。那龙树呢他其实是这个南印度人哈。他本来呢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小这个佛法当中去学习，然后呢读到一些大圣经典呢，让他了解到这个大圣的这种心怀哈。那所以呢他就这个非常这个用心的去学习，然后他的这个最深入的一个教法呢，也就是说到这个中观啊，所以他就是对一切是因缘条件和性空，所以他的特别。说出来的就是缘起性空的一个道理。也就是从阿含看到无常无我，那一切是因缘条件和那，但是他一切是缘起的，然后这个缘起就是在龙树的时候，他在把这个空性，把这个字呢就比较用这个，其实在阿含的时候说无常无我，本来就是指无常无我，就是如此。但是在龙树的时候，他就说这样子的情况就叫做空性，因为他就是他这个空呢，就是说借用我们世间的这种说一个，像说这个教室是空的，所以呢他也可以成为一个教室，也可以成为一个达摩班的一个课室，也可以把桌子搬走了，因为它是空的，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跳舞，也可以在这里唱歌，也可以在这里画画，也可以在这里开 party， 对不对？所以因为是空的，它靠因缘条件来的因缘条件产生一个不同的现象，所以叫做缘起性空。那其实这个道理跟佛陀时代道理并没有差别，只是佛陀的这阿含经里面没有用这个空字用的那么多，
有
但是不多，对，所以他是有啊，他有说到这个无常无我，然后因为无常无我故空，有这样子，阿含经里面有几部有说到啊，但是不多啊，所以他其实并不是他创出来的， 而是他把它提倡出来。那所以这个是大圣佛法呢，这个初期大圣佛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这个公元三世纪，这个是龙树菩萨呢直显这个法本性空寂，缘起与性空的一个统一啊，这个是初期大圣佛法。然后接下来呢，因为说要空啊空啊，然后很多人觉得很难理解，然后就还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很多的问题。然后呢，就接下来就是唯识，就开始说啊，这个其实一切呢，其实是我们的意识去分别的。然后就开始说到唯识哈，那说到唯识，然后说唯识，说到我们有七识八识，然后怎么样的尤其是问题到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从一辈子到另外一辈子怎么样流转这一些问题，然后这个用唯识来解释。那所以因为对有一些人对空不能够那么样容易掌握，他就觉得一下子什么都性空的话，到底是怎么样修的？所以就开始了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解释方法。然后这个，所以后期的大圣佛法就在第三到第四世纪呢，就唯识思想。唯识呢，有一些人觉得还是难，那就有如来藏思想产生哈。那这个是在印度，这个所以这些是从印度就开始，不是在中国才有的啊。所以在后期的大圣佛法就有唯识的思想、如来藏的思想。然后第五世纪过后呢，那这个就是秘密大圣，也就是说这个开始就跟这个神教呢相通了。也就是说在印度，古印度它本身就有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呢就祭拜天神，然后这个梵天，然后也喜欢这个祭祀这个祈祷种种的啊。那所以呢，到这个佛教在印度不断的流传的过程当中呢，这一些数值也慢慢的跑进了佛教。就像我们看今天的佛教，也有很多人去佛寺拜拜，但是他都在求的啊，这个菩萨给我保佑这个保佑那个，然后他去把菩萨呢是当成神的，然后并不了解菩萨的教导是什么啊，所以呢但是他自己称自己是佛教徒。所以在我们中国的佛教里面也很多这样子的，所以也说你就可以想象，在印度他原来的宗教信仰也是很多拜多神的。那所以呢，他们就把佛当成他们的其中一个神啊，这样子来拜。所以结果呢，然后佛教呢本身呢又在这样子的一个流变过程当中呢，那也为了要吸取更多的跟随者，那有一些这个部分呢也吸取了这些神教外道的一些做法，也吸到佛教里面来，所以就变成了像这个念咒啊，这个做种种的法，这个一些祈祷啊种种的这一些呢，都跑到佛教里面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变成到最后呢，佛教跟神教没有差别了，所以呢佛教最后就在印度就灭亡了。所以在公元十三世纪的时候呢，佛教就在印度灭亡。好，那这个是说到佛教在印度的一个流传。那佛教传到中国呢，是在汉朝的时候，在中国汉朝的时候是公元就是正好是初期大圣佛法龙树菩萨的思想兴盛的时候，是汉朝的时候，那是公元前一世纪，就是透过丝绸之路中国人到这个到印度去做一些商业的交换这个贸易，那就接触到了佛教，然后带回了一些经典。然后在中国呢就有好几代的国王呢对皇帝呢对佛法有兴趣，就派了一些人到中国，在印度去取经。那在然后回到中国呢，又在王室的支持下呢进行了很多翻译的工作啊。所以翻译的时期呢，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 五世纪，所以总共有500年的翻译。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这个佛教的经典非常的资料非常的丰富，而且他那个翻译不是说我请你翻译，那你一个人翻译，你一个人翻译的话是你自己的诠释，那个就是客观性可能不够强。像我们现在看很多翻译本呢，像说比如说日本的啊，或者是美国的啊，就是各一个一位作者他自己用心去翻译，但是这个就跟个人的性向以及个人的理解很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翻译，它是译经厂，它译经厂呢或者译经院呢是由王室支持的，王室招请这个全国这个优秀的中文优秀的、印度文优秀的、佛法有修持的，一起大家聚集来讨论的啊。所以就是说先由用印度文讲出来，然后这个通两个语文的就把它翻译，然后你还要再懂得中文比较强的再去跟它修饰的比较像中文你们大家在这里应该就了解，就是说有时候像你们叫你们把中文翻成英文翻成中文的时候，你翻出来的中文像英文一样的，对不对啊？那同样的，所以他必须要好几种不同的经音，然后还有佛法要有了解的。而且他译经场呢不单单只是专家在那里，还有听众的，你可以每一天去译经场那边听他们讨论，讨论完了他们翻译好了，他们要念给你们听，你们听了不明白，你可以说你这个翻译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我听不懂，他们就要解释。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很客观，就是说你翻译是要给人家看的吗？那你这个翻译出来听众听了觉得他还是不明白你这句话，就表示说你这句话写得不够清楚。所以他那个经典是这样子翻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佛教的这个资料呢中文资料呢是有它的价值的，它不是只是一个人翻的啊，是很多专家在王室的支持下，那全部都是国王出费用嘛，所以呢500年这样子的一个翻译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典啊。那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的翻译呢，他也不会说我刻意只是选哪一个部派的，因为到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部派了嘛，那所以他只要他取得的他都翻，然后他就记录是哪一个部派的。所以现在我们做研究的话，我们做尤其是如果你是做学术研究的你就可以看到有这样子不同部派不同时代的，然后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你自己再去推。他翻译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做，他不会说我个人不喜欢他这样子说我就给他改，他没有，他就是非常诚实的老师讲。然后现在做研究的人就可以根据他这样子去做研究啊。那所以呢这个翻译时期啊，这个是从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然后第五世纪到第六世纪就巩固时期。因为前面的时候呢这个语言上的问题，所以佛法就没有一下子蓬勃起来在中国。那等到这个经典已经有这么多的时候呢，那就开始他就佛法呢就在中国呢就巩固了，他就大家能够自己看自己懂的语言。所以语言是很重要的啊，语言是虽然语言是世间法，但是它是很重要，没有这个世间法我们怎么样去讲佛法啊。然后所以第五第六世纪是巩固时期，然后全盛时期就是唐朝的时候，唐朝是第七世纪啊。唐朝呢就是佛法最盛的时候，最在中国最盛的时候，那也在中国呢唐朝也形成了八大宗派。所以我们说在印度分佛涅槃过就分成了几个部派啊，这个部派其实也不能说他们是吵架的再分成这么多部派的，而是就是说在思想上在个人的这种性向上就会有一些差别。比如说有一些他比较严谨喜欢持戒修持戒律的，在那 他就非常的严谨。那有一些他比较喜欢倾向慈悲帮助人的，他就往那一方面去发展，然后慢慢的他喜欢那一方面学习的学生，就是哦，我比较喜欢这个老师的教法，我就跟着这个老师去，所以就慢慢变成不同的 school 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在中国呢，形成八大宗派呢，也是一样，就有唯识宗，有三论宗，有密宗，有禅宗，有律宗，有净土宗、天台宗以及华严宗。也就是说，在佛教在中国呢，因为经典已经翻译了很多，像说《华严经》是一个很大部的经典，它从这个三宝到修持的一个次第，从发菩提心到成佛的次第都讲得非常清楚，里面修持的方法也写得很清楚，所以有一些祖师呢，他就深入研究一部这么大的一部经典，然后呢，从这部经典里面得到很好的体会，然后所以他教的时候，他肯定就以这一部他自己得益最多的为他的主要的教纲。那因为那并不是说也排斥其他的，但是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已经非常丰富了，啊，那所以呢就变成说来跟他学习的大家也对肯就是对这一个方面比较有兴趣，那就组成了一个宗派，啊，所以就有华严宗、天台宗是用法华经，啊，法华经也是在提倡大圣这个菩提心，然后律宗就是特别强调戒律的研究，详细的研究，啊，那其实所有的宗派都必须要学习戒律，戒定慧是每一个都要学，只是律宗呢，就像有一点书，你读法学院的、读法律的，你去分析，我们一般也要懂得基本的法律啊。但是如果在详细分析这个法律要怎么样去应用的时候，或者在不同的遇到特别情况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分析的话，我们就去找律师了嘛，啊，这个律宗的呢就是这样子，啊啊，然后，啊，有的喜欢禅定的就是禅宗，然后呢还有就是净土宗念佛的，啊，那种种的这个就形成了八大宗派，这个是在中国呢最盛的时候就是唐朝，啊，所以啊，然后但是 佛法在中国唐朝最盛过后到明朝，啊，明朝还有几位大师啊，明末的大师，然后接下来再到清朝，元明清，到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就已经也是就是跟印度一样啊，所以在但是中你看中在佛教在中国从公元前一世纪到这个唐朝，然后到明朝也是经过了1000年。一千年下来的时候，也跟当这个中国本身原有的文化还有这个宗教也开始混合了，啊，所以很多现在我们很多的中国啊，不管是在东南亚、亚洲还是在中国的，你会发现啊，佛教、儒家思想甚至道教思想还有一些民间信仰全部都混在一起，就会搞得大家很混乱，啊，所以呢当我们现在看作佛教的时候，我们要从当中去选出正确的佛法，啊，所以这个是佛教在中国的一个流传。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佛陀时代根本佛教的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呢对中期这个初期这个中期佛教呢，也就是初期大乘佛法强调这个慈悲心菩提心的这个呢，我们也应该要去这个学习，然后呢对后面呢开始变化的，那我们要择取适当的啊，不要说啊都把它当成是真实的，那以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要才能够慢慢去掌握佛法的一个真髓，佛陀的真正的一个精神。好，我们问答时间没有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现在？
可以问没有相关的问题吗？还有时间？
一个问题。你有问题啊？ 你好像有问题不是吗？
我有问题，可是我看有没有人有问题，我就让他们问。我的问题有一点 complicated 啊，就讲现在好像社会上有很多那些domestic abuse 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身为如果你是一个有被这样的东西 involved 到了，所以我好差啊，当比如说你的老公还是什么，你的丈夫他欺负你，我听过人家的回答就是他们会觉得这样的时候你要这个是你的命啊，所以你应该去承受你的业，然后你要慈悲，所以你会就这样受苦。可是我就想说，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对，我知道这样可以跟人家解释，
应该不是这样子去处理，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两者呢也是应该要互相尊重的，所以如果对方是欺负你，那你当然也不能够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是命啊，然后就永远被他欺负，也不是这样子，那就是说要怎么样去沟通，然后合理的去讨论，但是不是用吵闹啦仇恨的方式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就是要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以柔制刚，你用比较那个不是说叫你让步，但是就是叫你用一个比较这个理智然后柔软的方式呢去跟他沟通，然后让他了解这样子做呢是会伤害人的啊，然后如果说对方真的很不这个配合的话呢，那当然有时候请一些，如果说有些家长可以出面帮忙讲一讲，那也有时候也就是要看他尊敬的人跟他讲，有时候也会比较有用，比如说他的好朋友啊，他比较听那一个人的话的人去跟他讲，那但是就是说这个是要靠两个人的沟通啊，两个而不是说就是纯粹一面倒的被欺负，也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要靠你要提出你的这个你的感受让他了解，但是就是在提出的过程当中不要用那种吵架仇恨的方式啊，那这个吵架仇恨的方式只有把它越搞越糟，那如果用比较柔和的方式呢有时候还比较可以处理一些，
如果不是那种可以理智的沟通，比如说好像有跟喝酒有关系啊，还是有心理问题的那种，是不是应该选择离开呢？
如果说这个就是说也还是要沟通啊，沟通了即使你要离开你也希望说他也能够好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合理的在佛教里面并不是说不可以离开，但是就是说尽量呢能够和谐的处理事情啊，佛教不像一些宗教说不可以离婚，不是这样子，那但是呢就是说要好好的处理，有时候可以就是说在像说在澳洲你还可以找一些mediator 啊是什么之类的，他就是说帮你们互相的沟通，就是要让双方面都有这个都有这样子的一种认同过后，然后即使就是说不能够再和下去也就祝福对方好这样子，不要因为如果说你在处理过程你没有处理好，你即使分了他一直来找你麻烦你也很麻烦啊，要分就要分得好啊对不对？要祝福你我祝福你，然后大家这样就好了吧，对不对？然后就不要再还有再留下一些仇恨在那边，最主要是不要解一些仇恨。
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分两派过会会成为八神的角色呢？就觉得八跟九好像一个比较，一个就一个比较那个感觉，为什么不就不称就南传跟西传还是别的名字
啊？没有，他那时候叫上座部跟大众部啊。
但是过去分回分了十八个，再跑回来两个。
那个大圣跟小圣是后来的人才称的，那时候都没有这个大圣小圣的名称，完全没有的。
然后就为什么后来才能就这样称下去呢？就觉得可能会不会就如果你说哦，我是从小圣来，就能觉得
他大圣小圣的那个，其实他不是说这个，他只是第一个就是说大圣所包容的内容内这个包括的内容比较广，因为他也包括了。小圣的这个就是说小圣的这个根本佛教的基础教法，但是它包括到菩提心的学习种种的，它的教法包容包的含量比较多。然后呢，另外就是说它的目标比较长远，是以成佛为目标，所以叫做大。那但是并不是启示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也尽量避免用那大跟小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它其实大小它并不是说我比较大，还是就是指它的内容以及它的目标比较长远。然后那个小的呢，就是说它的目标就是到阿罗汉就结束，然后它包容的就是发这个处理心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是这样子大小声，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也就是说南传北传，但是其实也不是说以这样子来说一个人是大圣还是小圣。有一些人天天念华严经，心里呢只是想说我念，我希望我赶快呢了脱生死，不要再轮回，那这个是发处理心啊。那也有一些是读阿汉经的啊，然后他是穿小圣的这个南传的这个衣服的，但是他非常积极的去帮助社会。所以在发什么这个什么是大圣心呢，是应该是要发大菩提心的，不是在看他读的是什么经典啊。所以也不要太在意那一个字，其实那个字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还有什么问题？
师父刚才这位学者说他问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们亚洲人大多数女众都是有这样的思想，比如说他家庭发生了好像虐待啊，比如刚才讲说比我打，然后而且他赌博啊喝酒，造成家里已经没办法生活下去，但是那个女方还是坚持的忍耐下去生活，他认为哦，这个是我前辈子的命不好，现在我一直要忍下去，那这个是
有时候也不是说他说前辈子不好，有的时候因为有小孩了，你小孩你就会想到小孩怎么办。其实很多妈妈忍下去主要是因为还有小孩，对，不是如果是单单先生跟太太两个人而已的话，那他们很容易解决的。主要是有了小孩的时候呢，很多妈妈就觉得说我这样子离开，等一下小孩没爸爸了怎么样，就会想很多很多。
不是你在一起也是很难生活，
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是这样子啊，姻缘那个火爆有，
不是这样子，不是，
这个好像是属于宿命论的那种，
对，就是即使是
你可以改变吗？要是不好我就分开，就分开去，
也不是说是就是所以不能够说认命了就这样子，但是也不是说不去改变。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想办法去改变，而不是只是说这个就嫁给他了，那就认命了，就是这样子。那但是遇到这样子的时候，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怎么办啊？所以而且呢就是说过去到现在，即使是说你跟这个人的有过去的姻缘，但是现在的他可能他以前的习惯本来没有那么坏，但是你因为你一直让他的坏习惯越来越强，对不对？那如果你强硬一点，你采取一些行动，你说哦，你再这样子，我今天把小孩子带去 婆婆的家住了，不跟你在一起了，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如果他也疼他的孩子的话，他就是有一点，而不是只是一点行动都没有啊。
他一直认命啊，有欠他的债啊，一直跟下去。他可以改变啊，完全可以改变，但是他不去改变。
但是对，但是问题是，你们现在说的改变，只是说叫这个太太离开，改变他自己。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怎么样双方面都可以有所改变。就是说要怎么样采取一些行动呢，能够，当然这个是很难啦，有的时候那些喝酒赌博的真的是到最后你没办法，为了保护你的小孩的安全，其实也是给小孩一个不要看到太多不好的模范还有不好的一些现象呢，让他们心里以后长大会产生一些阴影所以有时候也还是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的。所以对这样子的人呢，你们就是有时候要跟他们说，这个不是只是命的，你现在还有一个选，你就是说不是说叫你恨他，但是为了小孩的那个未来呢，你也要想说怎么样的好的环境，但是不是叫你说恨他啊，就是说看怎么样能够帮助他改过坏习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样找一些人来帮忙这个做一些调节吧。有时候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自己的他这个先生的这个哥哥啊还是谁啊，有时候他们可以帮忙一下，劝导一下或者是别人劝导一下，这些都是要去找的啊，而不是说在那边认命而已啊。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